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49章第五节看起。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哎呀，真是老二也不好，老三也不好啊，这个都是不是正式生的哈，是利亚的子孙，不好。老大除了名，失去长子的名分，那就应该老二继续上去啊，因为不是最年富力强的时候生的，也是第二顺位啊。可西面很残忍，这个事情当然就是他们在事件城杀人的那件事情。那个时候我们也讲过，西面和利未的年龄应该是很小的啊，不大。可是我们看到迦南地，难怪那里的人要被神消灭，实在是非常邪恶。亚伯拉罕子孙到那，就是越学越坏，越学越坏。那么小就学会杀人，而且包括欺骗，而且杀人欺骗都很心狠手辣，不留余地的。固然事件城是玷污了他们的妹妹迪拿，是这样。可是你用那种凶狠的手段，而且用欺骗的手段，你所做的比他们要更坏。这一对兄弟，他们是兄弟或弟兄，他们也是同谋人，他们在兄弟一起同心合意做一件很坏的事，是报仇没有错，但是又愚蠢又残忍，而且让整个雅各家族陷于一个极大的危险。因为你把人家杀了，你是外地来的，你这样大开杀戒，那其他的人会对你更具戒心，而想要先下手为强。我们这已经讲过了，雅各全家因为这件事需要逃亡哈。你们好残忍啊，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一个父亲这样说儿子，好，西面利未跪在底下听也是很难过啊。我们还是说圣经对他们的反应都没有讲，也没有讲这样的说法是不是不大合乎心理学，对他们有很多的伤害。但是雅各是这样做，聚在一起，我想希望是有正面的，就是上帝不喜悦这种邪恶的行为。流便是好色，他没有那种凶暴，包括甚至他想保护他弟弟约瑟，他不凶暴，但他好色，那种情欲的奔放啊，让父亲受这么大的羞辱。而西面和利未呢，就是残酷。西面也是记得吗？他是被绑放在监狱里面的，是不是当年卖约瑟，他也是一个领衔人物哈？这个人跟哥哥流便差不多，你看他的这个在以色列历史上也慢慢消失，变成一个很弱很弱的支派啊。好，如果这两个人很弱很差劲，哎，我们却非常感恩，就是在这里，我们说过，除了在这里啊，在生命记里面，摩西死前也都有讲到将来各支派的情形。我们发现也有正面的，虽然他们曾经很残暴，尤其这两个人在事件城杀人的事情这么残暴，任意砍断牛腿大筋啊，那表示他们的残暴，表示他们不仅是他们有那种暴力巨大的力量，而且是把那些动物都上筋都砍断了。如果说这里只是雅各后来说你们做的事连累到我，有人说这里那个牛腿就是指雅各自己被自己儿子砍了一刀以至于要逃亡，很可怜，这也可能了。不过这里重点还是在讲到说这对兄弟太凶了，太多的怒气，太多的暴力，太多的愤恨，太多的残忍。这两个人在一起啊，恶人在一起一合作也是力量百倍。各位，团结不就是力量吗？一人在一起团结是力量 一人追赶千人，二人追赶万人，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讲法，就是你发挥的能力还不是加倍的，是更多的啊，是立方的。行善是这样，行恶也是这样，那善人就应该怎么样，多聚在一起，这就是什么教会啦啊！我们不说善人，我们说因信称义的罪人，就聚在一起可以产生更大的力量，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组织在其中，我们更应该聚在一起相爱，因为我们聚在一起是要行善，聚在一起是要讨主的喜悦，聚在一起是要爱人，那么神就加倍的给我们力量，而不是算数级数，是几何级数的加倍给我们。那作恶的呢，你聚在一起他就会当然有的时候也会相咬，相通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啦，就如善人或义人也常常是并不合作，也是相咬相吞的，也有这样的情形。但我们总希望是教会义人在一起能够发挥更大，比一个一个单独的加起来力量还要大，因为他们相爱不嫉妒。恶人呢，我们就希望把它分开，当然分散，他们也可以在各个地方兴风作浪，也可能也很不对。可是呢，通常如果讲聚在一起力量大，尤其在这里讲到说西面和利位他们合作的力量是那么大，耶和华就把他们分散了。那这个分散呢，我们当然也想到说巴别塔的时候，人要合力一起聚在一起要抵挡耶和华，那也是很大的力量，是一个邪恶的力量。那是人当然不能抵挡耶和华，耶和华就打破了他们计划，打破办法就把他们分散分散，使他们罪恶力量消除。各位，这不能看得太死板，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包括在新约的时候，当神把教会分散的时候，在使徒行传有讲，那可以是很大的祝福，分到各地那个恩典福音就传到各地。不过这里分散大概可以说因为他们太邪恶了，聚在一起很可怕，所以把它分散在以色列各地。还有一个意思，特别是指着利未这个族而言，就是他们没有产业，没有自己的东西，就要在各个地方住。那流变这个支派后来差不多被消化掉了，西面也是分散在各地，慢慢就人数越来越少。那利未呢，就因祸得福了。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支派，是一个上帝很不喜悦的支派，或雅各也很不喜悦，是出身并不好，他们并没有和睦的心，他们有一个邪恶的心，有个残忍的心。注意哈，怒气、暴烈、愤恨、残忍，这都是很负面的。做屠夫还可以，甚至做这个游击队去打仗还可以，甚至就做这个警察也可能可以，最少可以吓吓小偷。嘿，利未这个支派后来居然出了像摩西那样的人，而且以后所有应当有最好形象的、最温柔的、最叫神跟人和好的、最叫人和人之间不要吵架的，就是利未支派啊。那不是因祸得福吗？利未支派要分散在各地，原来是因为他太残忍了，聚在一起他们那个邪恶力量太大，别人克服不了，那分散了各地就让他们弱一点吧，不能联系，不能串联。哎，可是分散到各地反而变成各个地方引导人敬畏上帝、认识上帝的一个管道。利未人就是传道人啊，分散到各地就让以色列各地的人都可以更知道神的真理、神的恩典。所以他们没有产业，神就是他的产业，这是在后面我们看到的，包括在约书亚记、民数记里都有讲。利未人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产业。跟这里来看的时候，到那里已经是一个祝福了，这里好像是咒诅，你没有地就各个地方流浪啊、讨饭，哪个支派可怜你就可怜你啊，是这样，这是处罚。但是呢，后来变成神的拣选，你们这个支派分散到各地，好像各地能够很方便听到神的话，很方便领受上帝的祝福，很方便来知道怎么敬畏上帝，你们是在服侍神的。我们也在说分散聚集都可以是好是坏巴别塔的分散是坏的，神的教会分散到各地是好的，甚至在逼迫之下，因为可以把福音广传，聚集在一起是好的，那就是教会一起来敬畏神加倍的祝福，聚集在一起也可以是坏的恶人联手 商讨密谋要攻击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那就不好的。那在这三个前三兄弟的我们说咒诅里面吧，或者是预言他们将来的混乱里面呢，只有利未支派呢最后因祸得福。那我们当然也不要想得很死板，利未支派他最后得到福气还是相当的凶而得来的，但那个凶又是正面的凶。所以你个性柔和未必是好，如果不为神对付，你个性柔和可能变成一种懦弱。你个性刚烈未必是坏，个性刚烈如果你被神对付可以是一种极大的为真理的勇敢。当然如果不是被主来对付的话，你的柔和一定会变成懦弱，你的刚烈一定会变成叫人受不了的那个蛮横啊，而且不体贴人。利未是一个变成非常体贴人的一个支派，善住在各地帮助人。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受到许多的咒诅，祖先所谓祖先咒诅，你什么时候回到神那里，那些咒诅通通变成一个祝福。利未我们说他一直到摩西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他是很狠，他后来成为一个从咒诅变成祝福的过程，就是以色列在拜偶像的时候，摩西说属耶和华到我这里来，本来神拣选的摩西就已经是显出这个利未支派里面有人可以像摩西一样是非常的是非常非常的柔和谦卑，也非常非常勇敢的。摩西就有这种，就既柔和谦卑又非常勇敢。那么后来利未人就杀了许许多多为耶和华大发热心杀了许多拜偶像的，圣经里面包括在出埃及记在生命记里都有讲到说他不认自己的父母，但是神特别拣选他。就你看他的勇敢用在事件层是一种暴怒，是一种不好，用在替耶和华发义怒那是神喜悦的。神的仆人包括利未人是一个神喜悦的，很姑且说除恶务尽，对那个恶呢嫉恶如仇的，那神很喜悦，使他反而能成为非常柔和的神和人之间的这个中间人。中保这个支派就专门做这样的事，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好，这三个完了就是犹大了。第八节，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啊！犹大这个音跟赞美是很近的。犹大当然要说本来也是不如约瑟，你要记得雅各喜欢的就是约瑟和便雅悯，犹大也不是他所爱的对象，但是后来在让约瑟这件事情美满的落幕犹大居功最伟，所以我想雅各后来是很喜欢犹大，甚至我觉得可能住在埃及的时候呢，犹大这个家族呢是对雅各有最好照顾的。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为什么弟兄们赞美你，你弟兄们都会受很大的苦如果不是你啊，所以他们都应该赞美你。圣经里面极少用赞美在人的身上，这里是在人的身上，当然这也是因为神在他身上拣选你，真的是名副其实是犹大，你弟兄们赞美你做的好事，神在你身上做的好事。你做的好跟刚刚利未好像相反，利未有从很凶的暴力到很正直勇敢的消灭耶和华的仇敌，包括在旷野的时候然后变成很柔和的叫神跟人和好的利未人。犹大呢他也是曾经做过非常好的事，让约瑟跟他的弟兄能和好，让约瑟能跟他的全家能够和好，但是呢他也有非常勇敢的这个部分。这当我们想到犹大支派里面的大卫就是这样子对于羊羔非常柔和，对狮子熊哥利亚是非常凶。我们想这不也是耶稣基督吗？耶稣就是犹大支派的，按肉身说也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他也是极其的柔和，他不仅像牧人一样柔和，他甚至像个待宰的羔羊那么柔和不反抗。但是圣经上也多次讲过他是狮子，是很凶狠的，对仇敌很凶狠的。犹大有柔和的地方，叫雅各非常高兴他办得这么好让全家团聚，他也有将来要成为一个非常不能说凶狠很勇敢的君王。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 必向你下拜啊，父亲儿子下拜。我们记得这也是以撒这样希望雅各这样对以扫的，当然后来就变颠倒过来了。你父亲的儿子，包括在这里，包括以后的支派都是这样啊。在这里他们非常感谢犹大救了他们一命，当然也感谢约瑟。到后来当犹大这个支派成为君王的时候，就是大卫的子孙都世世代代成为君王，所有的以色列王都从犹大支派出来了以后，那当然其他人也要拜他了，汉高祖连老爸都要拜他了。这是指犹大将来会出君王，会出大卫，大家都要向他下拜。当然更重要，犹大支派里面的狮子犹大耶西的根，那是就是指耶稣基督了，既有这柔和的部分，又有勇敢刚强的部分。第九节，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他也跟犹大很亲啊，我的儿子啊，因为这个儿子把他最爱的儿子挽回过来，让他们全家得救，那他当然爱这个儿子啊。甚至到后来有没有再超过约瑟，我们都不知道。就耶稣不是从约瑟的支派，不是从以法莲马拿西，就算这两个支派得了多少祝福，就耶稣而言，那犹大支派得了更多，因为耶稣是从这个支派出来的，救恩是从这里出来的。雅各也特别喜欢，我儿啊，你抓了石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这一个非常，他用这么多的字来形容，这么多的狮子来形容犹大的勇敢，犹大的打败仇敌啊。当然很快想到大卫，想到犹大支派，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哈。别人不要得罪你哦，得罪你，你要吃他，要攻击他，都是不可抵挡的啊。人如果碰以色列，就是碰耶和华眼中的同人，那是叫耶和华愤怒的啊。这个我们不希望因此成为在政治上偏待以色列人的做法啊，我想那不是神喜悦的。但是我们尊重上帝的弥赛亚，那是应该的啊，他是大有权力的，不是只有十字架为我们死的那些慈爱而已，也是要做王，凡是不听他的，不顺服他的，要受到很严厉的对待。谁敢惹你？没有人敢惹你。下面讲的更清楚了，龟必不离犹大帐，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现在你的儿子可能在埃及已经是这样子了，你的兄弟的儿子哈，他们都来拜你，拜你的儿子。那但是后来会更大，现在你们还不是国家，这个龟啊还有杖啊，一般来讲这已经形容权杖了，最起码那是有权威的代表。龟和杖不是国王拿的，就是牧人拿的，那是又是爱，又是能力，又是安慰。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那是牧人，那里也有龟的成分了。你将来会成为不仅是大的支派，不仅大家都依靠你，兄弟都依靠你，兄弟后裔都依靠你的后裔，而且其他的国家啊，万民都会归顺你，这有点危险呢。各位你要知道，以色列这个时候是住在埃及的哦，你住在埃及说现在万民都要归向你，那什么意思啊？除非你在美国，你说我现在是外国人，但我有一天要做美国总统啊，那可能可以说得通啊，美国人在这方面心胸很宽大。而且给人这种大熔炉可以有的机会，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总统。可在那个时候，一个寄居在我们这里的一个部落民族，居然有人要做总统啊，那不是造反了吗？是啊，后来在出埃及记就是这样啊。这群人住在我们这里，他们人很多，太强盛了，万一有一天跟国外勾结啊，有害于我们怎么办？他们要走的时候，不再被我们奴役的时候怎么办？那或者在以斯帖记里面有这样讲，那恶人哈曼就这样告以色列人了，有一种民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留他无以通通消灭掉。那在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也是一样啊，这个人他说他是以色列的王，罗马人在做王，你说还有别的王，那怎么可以？就这句话，如果说犹大这个支派 会在埃及将来变成一个国王的话，那对埃及人是不是很不是味道而已了？那讲得太清淡了，那简直要消灭这个种族。他们做王，我们到哪里去了？当然这里不重点不在指犹大和埃及的关系，甚至不再讲到说整个雅各的家族跟埃及人关系，他们是友好的，他们也应该友好，因为法老对约瑟好，约瑟也对整个埃及人好。但这里是在讲到，我们再一次说，将来基督要从犹大出来，他要有权柄，他要统管万有，万膝要向他跪拜，万口要向他称颂。这个龟和杖不离开犹大，不离开他的脚。我们说过，龟和杖就是权杖，就皇帝的权杖，不会离开的，这个国度会永远远下去的。当然不是我们看到的以色列的政治的国度，而是所有属神的人，包括大卫，包括大卫的子孙里面，所有属神的人都在这个国度里面，他们总是有权柄。这权柄当然最后集中在耶稣的身上，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给了他，然后他用这些权柄分给他的儿女，他向我们吹口气，给我们权柄，叫我们去做各样使别人归顺基督的工作啊。那这都是从犹大的祝福开始的啊。他们，你们这个支派会出王的，而且万世一系大卫的子孙都是，甚至连基督都是从这里出来的。等到细罗来到，万民会归向。那大家都很喜欢讲到这个细罗呢，是指的基督啊。这在文法上讨论很多，我想我们不去多讲，大的方向应该是没有错，就是万民最后归顺于犹大，归顺于犹大支派里面作王的那一位。那他会永远的掌权，在以赛亚书当中多次预言到这样一位人物。的确大卫的子孙也一直都是作王的，在这个大卫的国度里面，在犹大南国里面没有大卫子孙以外的来作王的，只有犹大这个支派。当然那些都是只有预表性的意义，他们自己并多半是不成器的。犹大这个支派要有的权柄和作王，使万民归顺，是讲犹大支派里面的耶稣基督，按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子孙，万民都会归顺的。再继续又多讲了几句关于犹大的事哈，这个是预言，也是祝福。预言里面，当然犹大听到这很舒服，愿我们再是能够顺服的啊！大家跪在那里听父亲讲。然后你是利未，你听得多不舒服，西面听得多不舒服，流便听得多不舒服，犹大和约瑟听了该多高兴啊！我们不要夸口，我们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免得神给我们恩典变成我们夸自己，那就绝对的不好了。十一节，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这有一些描述的哈，犹大哈，小驴拴在葡萄树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这都像葡萄。葡萄是什么？葡萄尤其在以色列这块地方，象征的就是富裕啊，象征就是财富啊，土地产生非常好的葡萄。很富裕，耶和华也喜欢用这个来形容以色列人，就是葡萄园嘛，应该结出各样圣灵的果子，公义的果子，颂赞的果子，美好的果子，因为上帝花了这么多力量去栽培他们，他们应该是这样子的。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子，但在耶稣基督身上和他的门徒身上这是实现的。那怎么实现呢？那怎么来描述呢？就是犹大他掌权的话，犹大这个支派掌权的话，他带来的福气，带来整个国家的福气，因为他是一个领袖啊，他带来整个经济的繁荣会是怎么样呢？就是很富裕。那时候富裕不讲国库里有多少黄金，有多少外汇存底，或者我们可能有多少石油啊，不是，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经济作物会让人富裕的，就是葡萄，到处都是葡萄。有点像阿拉伯国家到处都是石油，或者是南非到处都黄金钻石，就是你把这个想成葡萄非常的多， 多到什么地步呢？驴子拴在那个地方，驴子把葡萄树吃掉了，没关系，不可惜。我们今天不太懂农事，不知道是多可惜。但是真的把它吃掉了，就是你的财富把它吃掉，那还得了啊！农人是最讨厌这些会吃庄稼的东西的，包括台湾现在有山猪，我们有时候在电视上也看到，或猴子，都不好。但驴子要把这个吃掉，而且不在意，我绑在那里让它吃，因为太多了，有点像所罗门的时候。银子算不得什么，因为金子就已经太多了。神给的富裕，在神的恩典之下，使犹大这个支派，当我们知道是耶稣恩典之下是这么富裕，也不可能在葡萄酒里洗衣服了。这当然是比喻的说法，就是葡萄多到一个地步可以来洗衣服了，洗了挂袍。这眼睛因酒红润呢，是喝醉酒了吗？应该不是这样来了解，但这样了解，如果是说哇很丰富是好的，所以有人说这个红字呢，可能翻成黑字，就是眼睛是明亮的，牙齿是也是明亮的，奶和葡萄都是汁，都是让人富裕的。在犹大和他的子孙统治之下，那个权柄的统治是那么好，使他们整个的国民很幸福、很快乐、很富裕。那这个我们在所罗门的时候看到一点，但是那个恐怕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在耶稣和耶稣的这个跟随者、信靠者，因着圣灵的工作看到的丰富，我们可以想到以弗所书讲到的那种丰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下